对最底层卑贱人的爱。村庄距离玛雅哈尼麻风病人之家不是很远，这让格拉迪斯有几次机会见到格雷厄姆。他也得知格雷厄姆还没有结婚，他们见面多部分是谈工作，但格拉迪斯也察觉到自己对格雷厄姆日益增长的好感。他尽力把自己的感觉放在一边，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后来，另一项任务使他离开了那个村庄。格拉迪斯很感谢上帝，让他有机会跟随动员行动队伍去各个地方，更好地了解印度。但麻风病人之家与桑塔尔村民的接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雷厄姆和其他工作人员对那些麻风病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的关心是令他难以忘怀的。印度教教规让可怜的麻风病人相信他们是前世的罪导致了身上的疾病，他们甚至不配被施舍一杯水。可想而知，他们被家人永远的抛弃，只能靠沿街乞讨度日，生活痛苦不堪，再没有比麻风病人更卑贱的人了，再也没有比格雷厄姆更关心他们了。在病人之家，工作人员给病人药物制止疾病蔓延，关爱他们，并告诉病人麻风病不是来自上帝的诅咒，是可以治愈的。格拉迪斯惊奇地看到病人与探望者接触以及听到关心的话语后给他们带来的巨大转变。药物帮助治疗烂疮，而工作人员的爱却治愈了他们的灵魂。病人之家的工作让格拉迪斯着迷，但有时也检查自己的动机。自己是被格雷厄姆吸引了呢，还是被那里的工作吸引？他的确对他有好感，但他也清楚他不是来印度的目的。此外，他也无法确定格雷厄姆对他是否有相同的好感。万一他有呢？他沉思着。但也必须先取得动员行动领导同意，才能与他通信交往，这是纪律。第二年春天，格拉迪斯没有必要再怀疑格雷厄姆的心意了。他听到消息说，格雷厄姆获得动员行动领导的批准，可以与他通信，他欣喜万分。整个春天和夏天，信件频繁地在他们之间飞来飞去，彼此的共同之处让他们惊异。两人出生的农场仅仅相隔40英里，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并且在年纪轻轻就被呼召服侍。交往时间越久，他们就越意识到是上帝明明把他们带到了一起。1983年6月，在澳大利亚一群兴高采烈的亲朋好友面前，他们结婚了。在麻风病人之家，所有人都为格雷厄姆和他们的新娘高兴。他们慈爱的大大已经在玛雅哈尼忠心不倦的工作将近了20年。现在上帝厚厚地赏赐给他一个同样爱主、爱印度人民的美丽妻子。对村庄居民和那里的病人来说，格拉迪斯和格雷厄姆的婚姻是上帝之爱的奇迹见证。他们热切地期盼斯顿先生和夫人从澳大利亚回来。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格拉迪斯和格雷厄姆面临了婚后第一个试炼。印度政府拒绝发给格拉迪斯新的签证。这看起来是毫无理由的，但印度方面的官员就是不让他返回。最后，他们决定格雷厄姆先独自回到印度，再从印度为他申请签证。几个月的祷告后，印度政府同意格拉迪斯回到格雷厄姆身边，但他们给他的是探亲签证，而不是一名国外救援人员的签证。格拉迪斯必须承诺，不得说服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格拉迪斯同意了，毕竟他和格雷厄姆不会强迫人们信基督，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用上帝的爱去帮助那里的麻风病人。如果病人被神的爱所感动，愿意接受福音，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